大家好，我是林思比孔医师，欢迎来到今天的日本旅游情报站。今天来延续昨天的那一题哦，昨天留在关西的倒数第二天，我去了吉野山。那星期六天气还是很好哦，那所以我就决定，在关西的最后一天还是拿来赏樱吧。那我就在京都选几个晚开的红八重枝垂樱，可能比较好看的地方。你可以选平安神宫，可以选我没去过的原古院，然后第三个就是半木之道，那最后去二条城应该也有。京都御苑我不是很确定多不多哦，这几个地方都有机会有晚开的理应八重樱哦。那我最后选择我早上天气比较好哦，这一天的天气一早到中午左右非常好，后来到下午之后就慢慢有点一些。有点云，然后所以阳光不是最好的状态了。那我把最好的时间留给了原古院，因为原古院我没有去过哦，那可是我也向往很久了，因为有很多朋友的游记都说原古院非常令人惊艳哦。那也因为原古院跟在京都比较晚期的赏樱季的时候，一定大家都会来看的仁和寺哦。仁和寺有一种特别的浴室音，浴室，不是那个，洗澡的浴室，是皇室的意思哦，日本皇室。那浴室音它很特别的，就是它比较矮哦，它不会长得太高，然后枝叶一直往上哦，它就是几乎比一个人的高度还低的高度哦，浴室音。那所以在浴室音最经典的拍照角度就是浴室音在前面，然后后面有五重塔这样子的角度哈。这个地方其实离原古院上车的免费接驳专车上车的地方蛮近的哈，都在整个京都的西北边，所以本来就可以安排一个一日游的行程哈。原古院，然后再去仁和寺。那我还是想去平安神宫看看哦，所以最后我那一天看了三个地方的景点。那这三个地方哈，我这次去哈，在京都最后一天的时候，我选择去看几个，应该说两个，我没有时间去半木之道了哈，因为八重红枝垂樱最有名的三个地方，一个就是我去过。印象非常深刻的明治神，什么明治神宫？对不起，平安神宫。第二个就是半木之道，京都府立植物园外面的半木之道。那第三个是我没有去过的原古院。那我看过很多人的游记，非常推崇这个地方。那所以我就选择去了原古院，然后想再去一次平安神宫。那最后是一个我也没去过的，可是它离原古院很近。那所以因此我也去了。那叫做仁和寺，哦，京都通常是最晚开的景点。仁和寺的浴室樱开了，代表今年的京都的赏樱季结束了，进入了尾声。反过来宣告京都樱花开始的就是平野神社的葵樱嘛，哦，这个整个花期大概长达一个月。好，那我会讲到这，那。因为我觉得我有 po 一张对照图，大家有没有看到哦？我2008年去平安神宫照的照片，还有这一次照的照片，我觉得为什么平安神宫的红枝垂樱好像被照了缩小灯，就变得小颗小颗的，完全没有当年看的震撼的感觉。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跟木黑川一样发生了病虫害，把樱花修剪过。我觉得很有可能，虽然我找不到资料，我找不到证据哦，可是它看起来就是不一样，所以今年平安神宫真的让我好失望哦，没有当年那时候看起来漂亮哦。大家你去看官网的照片，或是任何明信片，以前的游记看起来，还有我今年照的，我跟你讲真的差很多。然后，平安神宫这个我指的是东神院哈，那它西神院进去本来就有一块地方是有非常多密度很高的红枝垂樱，没错，有这块地方， 那它有一些蛮高大的哦，可是在我去的这一天，现在已经4月10几号了哦，它叶子几乎都长出来了。那我不是很确定为什么圆谷苑几乎都还没有长出来，那所以看起来就完全不一样哦。圆谷苑就很漂亮，可是平安神宫的那些都已经长叶子了，我觉得有点可惜哦，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只是时期不同的关系。好，总结一下呢，我今天去的3个地方，我的排名整体的满足度，哈，觉得值得来的程度，哈，圆谷苑是第一名，那平安神宫我还是会给第二名，哈，因为我觉得它都长叶子了，然后我去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点逆光，哦，平安神宫应该要上午去，哈，它下午最重要的这个西凤池在东神院。然后照它的倒影，哦，那个整个逆光，哦，那个下午来不行啊，哦，特别是我是来的时候已经是4、5点了，阳光是已经不太好了的时候，哦，4点吧，4点，阳光已经西斜了。好，所以我最喜欢圆谷院，然后平安神宫，我觉得有一点非战之罪，我还是给它第二名，哦，平安神宫的神院，那第三名才给仁和寺，哦。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人太多了，那个体验不是很好哦，就是到处挤来挤去这样。可当然，御石英我觉得是还蛮漂亮的，没错哦，白白的。假如时间允许的话，当然可以来看哦。你也很难得在这段时间，就是别的樱花都谢了的话哦，那这个仁和寺的御石英可以是你的最大的救赎哦。好，那这个圆谷苑，我很喜欢圆谷苑，因为它其实不只是这个八重红枝垂樱，它连玉士樱都有哦。它有几株还蛮多的玉士樱，看起来就是比较白色的花，还蛮漂亮的哦。那我的3个排名就是圆谷苑大于平安神宫，神苑大于仁和寺。我不是说仁和寺不漂亮，而且是整体考量的话，哈，我觉得人实在太多了，有点吃不消，哈。那喜欢的程度当然有可能是因为天气影响，因为我把最好的时间给了圆谷苑了嘛，哈，天气那个时候最少最好。那只是就是平安神宫的红枝垂，在这个星期六的10点，哈，4月13号。已经多半都长出绿叶了，这个就看起来有点不是很好看。圆谷苑的免费接驳车，哦，它是在稻草天神，哦，瓦拉天井，稻草天神社前上车，哦，那可是请注意，公车，哦，市营公车或是什么公车，它也会有这一站，就是稻草天神前。那可是它的站牌跟这个免费巴士。接驳巴士有一段距离哦，所以大家要 Google Map 看清楚到底你现在要搭车的站牌是在哪里哦。然后这个稻草天神的这一站，再前一站其实就是平野神社会下车的一站哦。所以这几个地方其实都可以在同一天安排，假如你们脚力是够的话哦。我是星期六去这几个景点的嘛，吼，那我原本有点担心，哎呀，星期六的京都，赏樱季的京都不是应该挤爆了吗？然后就，很担心这件事，哈。比方说，哎，上公车，因为有时候就会有网友回我说，哎，这个现在因这个京都已经不能去了，吼，人实在太多了，吼，这两天有新闻在报这个，吼，然后体验实在太差了，吼。我就很担心这是一个这个日子哈，因为星期六的天气很好，然后又是假日哈，我就觉得会不会到哪里京都都挤爆了哈？诶，我觉得还好诶，因为我在公车上，还有在圆谷苑、平安神宫，其实都没有想象中的人多哈。然后。在圆谷苑的红八重枝垂樱已经完全盛开，这是一个很幽默的地方哦。它原本就是私人的，就种各式各样的花， 当然包括樱花，马它没有要打算开放的吼。可是这几年来它就开放，针对一般民众终于开始开放。然后它很妙的是，它会随着它园内的花况来决定它入场费要收多久多少，所以你也不用看预报了，你就看诶它跟你收多少的费用，你就能知道诶这个时候应该花况已经非常好了，非常值得一看了齁。我去的时候是已经到了应该是最高的价钱吧齁，门票需要收1800，可是我个人觉得完全值得齁，因为这个里面就是我刚刚有比较齁，我觉得这个远古院的红枝垂樱也是高头大马齁，那以现在的时点是比平安神宫普遍高，那哇平安神宫输了平安神宫我真的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齁。我喜欢的程度在这三个地方欣赏的整体体验，我的排名重复一次是远古院大于平安神宫神院，最后才是仁和寺齁。那人潮、哦、我那天观察到的人潮很明显是仁和寺人最多，那平安神宫神院次之，远古院就没有那么多人了、哦、因为它毕竟要收费嘛，然后它相对交通可能也没有那么简单、哦、那可是就因为这样，我觉得我在远古院里面感受到原来很担心人会不会很多，因为也有网友这样留言跟我讲，是这个远古院道路狭小，然后很可能就人很多，然后就是也是挤来挤去的，我已经有这种心理准备了。诶可是还好诶，我没有感受到有那么多人，相对还是蛮悠闲的哦。特别是在远古院里面，我很喜欢它的一部分就是它到处都有椅子可以坐，然后它中间甚至还有一大排、哦、室内的，然后有很大的窗子，它就是要让大家在那里野餐，然后看着窗外的樱花、哦、我觉得 那里非常棒，做得非常棒。那所以呢远古院很喜欢、哦、那它上接驳车的稻草天神跟平野神社蛮近的，跟这个仁和寺蛮近的，那大家都可以考虑顺道把它排进去、哦、那最后讲一个，其实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件事，跟我这次不是用 JR Pass 吗，全国版的 JR Pass， 然后我这次在京都搭公车时间也蛮多的、哦、那我就发现一件事，诶有所谓 JR 西日本的巴士 这回事，诶我是不是太孤陋寡闻了，你们知道吗？而这个是 JR Pass 可以做的、哦、那所以它就有一站就是大概是从稻草天神前到那个仁和寺的前面、哦、对交通还蛮方便的，那这个 JR Pass 可以用，所以假如你跟我一样是用 JR 全国版巴士，西日本当然应该也可以、哦、你搭乘这个京都的 JR 巴士是不用再多付钱的，你只要出示 JR Pass 给他看就好了、哦、所以你假如是持 JR Pass 的人可以免费搭这一款公车，当然其他公车都不行、哦、京都市营的公车其他的公车都不行，那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哦、那我在现场观察到的人潮则是仁和寺人最多，然后平安神宫神院次之，远古院最少、哦、人最少，因为它门票最贵，我觉得它有门票然后很有这个真的就用门票然后让进去参观的人很明显就会比较少、哦、那可是我也觉得因此我觉得这个钱虽然贵花的值得、哦、相对就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京都天气这么好还能够这么悠闲的赏樱，我已经谢天谢地了吼、哦。那所以没有我想象中的人多吼、哦。那即使是我天气这么好的星期六，花况这么好，都还好吼、哦。我没有觉得塞爆的程度吼、 那所以其他的状况，我平日啊，或是花况可能是在往上或往下的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完全可以来哦，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哦。那只是要注意，它其实是在一个山坡上，那所以在园内哦，园古院里面，它的路面是高高低低的，有一些地方会非常不好走。可是当然，它还是有大路啦，比较偏大的路可以走。所以你只要是行动没有非常方便的朋友，不是完全不行哦。那只是你大概就园古院里面只能参观某一部分那个路比较大、比较好走的地方，要避开那些比较不好走的，哦，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好，今天就讲到这里。